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章1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新。这个课程已经进入到以赛亚书最后一个部分，56章到66章。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以赛亚书2章到12章背景是亚哈斯王在犹大耶路撒冷作王的那段历史，当时他面对的是亚兰和以色列联军的危机。以赛亚书13章到27章讲的是撒玛利亚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历史。以赛亚书28章到39章讲的是西西家的生平，他面对的危机是当时西拿基利军队兵临城下。刚才所讲的这三段历史都在主前第八世纪发生的。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这个部分的背景是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犹大百姓流亡被掳到巴比伦，这是发生在主前第六世纪的事情。来到56章到66章这个部分讲的是回归以后的事。这一刻我们一同来研读以赛亚书58章到59章。58章是一个很完整的段落，我们先来看看58章第1节到第2节。在这里耶和华吩咐先知要大声喊叫，到底喊叫什么呢？1节到2节，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上帝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上帝。原来先知要向百姓喊叫，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是什么。这里描述被掳回归的百姓每天寻求耶和华，又乐意明白神的道，又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欢亲近神。听起来这是好事，为什么这些竟然是过犯呢？我们要注意经文当中有好像这个词，好像就说明了百姓看起来很敬虔的行为，他们热衷于敬拜，他们按照摩西律法来守节，但只是表面而已。这些表面上很敬虔的行为跟他们内在的生命不一致。接下来的段落58章3节到12节可以分成几个小段，我们先来看看58章第3节到第5节。这个小段落属于一种争辩格式，是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表达当中的信息。3节到5节，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种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百姓质问神，为什么没有看见他们禁食呢？不错，他们确实有禁食，那问题在哪里呢？这群百姓表面上守节禁食，但实际上他们在互相争竞，甚至以凶恶的拳头打人，寻求自己的利益，强迫人做苦工。这样的话，他们敬虔的行为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有敬虔的表面，却没有敬虔的实意。 禁食的意义和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在于在神面前自卑，刻苦己心，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旨意。耶和华让百姓知道他不悦纳他们的禁食，因为他们随从私欲，争竞打斗，追求自己的利益，自以为意。因此这群百姓虽然有禁食，但是他们所做的完全违反了禁食的意义，所以耶和华不会悦纳他们的禁食，更清楚地指出他们所做的恶事。58章第6节到第9节就从正面的角度来教导百姓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禁食。58章第6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马，断开捆绑，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才是禁食的精神。58章第7节，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禁食的精神是帮助弱势。禁食并不仅仅是一套宗教的礼仪，真正的禁食是在神的面前自卑，刻苦己心。真正的禁食也是要照顾那些受欺压的人和贫穷人。其实58章第2节，百姓自称天天寻求神，乐意明白神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上帝的典章，向神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但是这些百姓所行的正好跟神的道，跟神的典章律例背道而驰。因为摩西律法一早已经很清楚地要求神的子民要在禧年使所有为奴的和雇工得着自由，回归故土。另外关顾贫穷人的不可以割尽田角。利未记19章和25章分别记载了很多这样的规定，但是这些百姓一面禁食，一面却在欺压弱者，奴役穷人，这是何等大的讽刺。所以耶和华并不悦纳他们所做的。58章8节到9节上半节记载了耶和华是怎样回应那些真正实践禁食的人。第8节，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第9节，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耶和华指出必有光如晨光破晓照耀你，并且得到快快的医治，又说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经文一再强调神的光，神的光就是神的同在，他必定会与那些行公义的人同在，然后别人也能够透过他们的生命看见光明。58章第9节上半节提到耶和华必定会应允那些真正禁食的人的祷告，神必说我在这里。我们马上会想起当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时候，他是如何回应耶和华的呼召。以赛亚书6章8节，先知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昔日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表达自己愿意回应耶和华的呼召，愿意听凭耶和华的差遣。在这里耶和华向那些真诚禁食的人说，我在这里，他应许他们会回应他们的祈求。接下来的段落是58章第9节下半节到12节，这段经文说明了如果按照耶和华的吩咐会有怎样的结果。58章9节下半节到第10节，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 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如果以色列民愿意行公义、好怜悯，愿意用心照顾那些饥饿的人和困苦人，他们将要成为黑暗中的光。在一个充斥着不公不义的社会当中，耶和华的百姓必须要行公义、好怜悯，按照耶和华的吩咐保护、照顾那些受欺压的人。这样做的话，就是在黑暗的世代当中为神发光。公义的上帝就是光的源头，遵行神吩咐的人原来也会反照出神的光辉。58章11节到12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行公义、好怜悯的百姓，耶和华必定会引导他们。即便外在的环境和条件很匮乏，但他们却会经历从上而来的满足。58章11节描述那些行公义的人就如同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这些百姓修造久已荒废之处，又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有旧约学者指出，这很可能是指向重建圣殿、修补城墙这件事情。谨守遵行耶和华吩咐的百姓，他们要成为修补破口、重修路径的人。建造和重建不仅仅是指着建筑物，不仅仅是指着硬件而说的，更是耶和华行公义、好怜悯的命令能够得到实践。圣殿得到重建固然很重要，但是假如重建之后百姓仍然像过往一样，只是在表面上守节、献祭、禁食，但是表里不一致，他们的生命拒绝遵行耶和华的吩咐，那么硬件的建立也是徒然无益的。圣殿重建的多么宏伟，也不是耶和华想要的。唯有当百姓愿意诚心实意地遵从耶和华的教导，行公义、好怜悯，这个才是耶和华的心意，他们就能够修补破口，在黑暗当中为神发光。其实在56章安息日的主题已经出现了，这里又有重建的主题，可以说是前后呼应。以赛亚书58章13节到14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58章13节到14节是论禁食的结论，这不是一个新的主题。我们要问，那禁食跟守安息日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以赛亚书56章到58章所讲的禁食，是在耶和华面前谦卑、痛悔、回转、等候上帝，是要刻苦己心，要自卑，要放下自己。禁食绝对不是一种在人前的表演。主耶稣也曾经教导我们，不管我们施舍，不管我们祷告还是禁食，都不是坐在人前的，是要单单面对上帝的。所以守安息日的意义是离开自我中心，尊重敬畏我们的神，诚心实意守安息日。 在这个角度来看，安息日跟禁食是等同的。以赛亚书这里把禁食和遵行耶和华公平公义的吩咐放在一起，跟照顾贫穷人、解开绳索、使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些教导放在一起。所以禁食、守安息日、行公义、好怜悯，同样都是遵行耶和华的吩咐。你需要在耶和华面前放下自己，刻苦己心，努力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弟兄姐妹，今天禁食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你又是如何实践禁食呢？禁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自卑，清心地来寻求他。圣经对禁食有很清楚的教导，当我们操练的时候，愿意我们都按照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自卑、悔改、等候神。现在我们进入第59章，59章一节到八节，在这个段落里头，先知指责百姓的罪恶。59章第一节，看啊，耶和华的棒臂并非过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社会上充满着不公不义，贫穷人、孤儿寡妇受尽欺压。为什么这个不义的局面会一直持续呢？经文告诉我们，不是因为耶和华无力拯救，也不是耶和华听不见困苦人的呼求，不愿意帮助他们。59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原因是因为百姓的罪恶。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转脸不听你们。接下来的经文就指出百姓的罪。59章第三节，因你们的手掌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原来百姓和领袖的言语行为都是罪恶，他们双手染血，口吐谎言和恶语。59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用上了很多法庭上的专用语言。59章第四节，无人按公义控诉，也无人凭诚实辩白，却倚靠虚妄，口说谎言，怀毒害，生罪孽。在一个充斥着不公不义的社会当中，受欺压的人申诉无门，没有人为他们伸张公义，导致了欺压人的越来越猖狂，他们心怀毒害，口吐谎言，任意的伤害别人，好像没有后果。59章五节到六节，他们敷毒蛇蛋，接蜘蛛网，凡吃这蛋的必死，蛋一打破就孵出蛇来，所接的网不能当衣服，无法掩盖自己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全是邪恶，手所做的尽都残暴。他们敷毒蛇蛋，接蜘蛛网，设下网罗，欺压弱势。即使他们装出一个表面上敬虔的样子，但是他们的手所做的跟他们外表的敬虔正好相反，他们的恶行是无法掩饰的。59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们的脚奔跑行恶，急速流无辜者的血，他们的思想全是恶念，走过的路尽是破坏与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无一公平，他们为自己修筑弯曲的路，凡走这路的都不得平安。我们看经文的形容，这些人行恶是迫不及待的，他们的思想言行完全都是罪恶，他们利用自己的权位欺压流无辜人的血，对于耶和华的吩咐行公义好怜悯完全无视，他们不知道唯有遵行耶和华的命令才能得着真正的平安。59章9节到12节，因此公平离我们甚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看啊，却只有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在幽暗中， 我们用手摸墙，好像盲人，四处摸索，如同失明的人。中午时我们绊倒，如在黄昏一样。在强壮的人中，我们好像死人一般。我们全都咆哮如熊，哀鸣如鸽子，指望公平却得不着，指望救恩他却远离。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加，罪恶作证控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百姓终于知罪了，罪孽令百姓远离公平公义，他们活在黑暗当中。经文用了不同的比喻形容那些受欺压的人，他们的光景，他们如同瞎子四处摸索，但是因为看不见路就失脚绊倒。在欺压他们的强权面前，他们无力抵抗，如同死人一样。他们又像咆哮悲鸣的动物，渴望公平，渴望救恩，但是找不着。围绕他们的只有重重黑暗和罪恶。59章13节到15节就是悖逆否认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上帝，口说欺压和悖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扑倒在广场上，正直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弃邪恶的人反成掠物。领袖之所以与罪孽为伍，是因为他们悖逆，他们否认耶和华，不愿意跟从他，他们选择欺压，选择悖逆谎言。因着他们的恶贯满盈，公平公义诚实正直都远离他们。在这个极度黑暗的环境当中，要坚持遵行耶和华律法，离弃邪恶的人反而受逼害，反成了掠物。因着领袖和百姓的罪，他们共同制造了一个是非黑白颠倒的社会，容让作恶的人任意横行，行义的人反而会受害。弟兄姐妹，在一个弯曲薄谬的时代当中，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黑暗的一部分。愿我们都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和大能，坚持行善行义，哪怕这样做的结果带来损失，周围的人觉得我们很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要坚持按照神的吩咐来行事为人，这样才能够在黑暗当中见证神的荣光。以赛亚书59章15节下半节到16节，那时耶和华见没有公平就不喜悦，他见无人，竟无一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棒臂拯救他，以公义扶持他。对于恶人不公不义，受苦人受欺压的情况，耶和华不会袖手旁观。就如同59章1节所说的，耶和华的棒臂并非过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他就不喜悦，他看见没有一个人代求，就非常惊讶。在一个黑暗罪恶横流的世代当中，弱势受恶人欺压竟然成为一种常态，大家见怪不怪，对不公不义习以为常，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就如同主耶稣讲论末后的日子，他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耶和华不会无视这种不公不义的情况，他亲自出手拯救，以公义扶持。耶和华的棒臂在第1节和16节先后出现，他的棒臂施行拯救，带来公义。另一方面，在59章17节说，他穿上公义为铠甲，戴上救恩为头盔，穿上报复为衣服，披戴热心为外袍。公义的实践包括了拯救义人，报复恶人。59章18节，他必按人的行为报应，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耶和华是公义的，全地的人都要敬畏他的名。 59章19节到21节，在日落之处，人必敬畏耶和华的名；在日出之地，人必敬畏他的荣耀。他必如湍急的河流冲来，耶和华的灵催逼他自己。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来到雅各族中离弃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经文提到的救赎主在原文中是救赎者的意思。在旧约时代，救赎者因着血缘的关系，他有义务赎回卖身为奴的亲属，或者亲属变卖的田地，这成为了基督救赎的预表。以赛亚书59章21节，耶和华说，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59章21节的你，就是接下来经文所讲的耶路撒冷、锡安，因着耶和华的公义，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人必敬畏耶和华的荣耀。救赎主在锡安，他要坚定他所立的约。弟兄姐妹，我们所信靠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不会对罪恶，不会对不公不义视而不见，他必要施行报复。他对于行义的人，他对于困苦的人，他要施行拯救。对那些立志离弃过犯的人，神要与他们立约，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都要遵行神的律法，活出公平公义，活出神的心意。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又活出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我们是不是敬畏神的荣耀？我们的言语行为都活出公义，实践圣经的教导，以致我们的下一代都承传这种敬虔，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发光，为神做见证。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历史直到永远。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